taking nights alone. 2 years and still you're not gone. Guess I'm still holding on. Drag my name through the dirt. Somehow it doesn't hurt though. Guess you're still holding o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观影电波，这是一堂讨论推理悬疑文化相关作品的播客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一红。
我是以太。
啊，今天由我们四个人给大家继续带来我身边的恶魔啊，也就是这个哈尼拔原型之一泰德邦迪的故事。上期节目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美国著名连环杀人犯泰德邦迪系列案件的前半段，我们给大家简短的回顾一下啊。上期我们说到，在华盛顿州和其周边地区发生了多起针对女性的失踪案件和袭击案件。失踪的女性呢，大部分都在17岁到25岁之间，大学生居多，然后都是这个中长发。其中的大部分人呢，都是被一个帅气的青年男人给搭讪。一般的这个男人会要求女性帮忙，随后这些人就失踪了。后来呢，失踪的女性尸体被找到，尸体的头部呢，大部分都曾经被撬棍给击打过，然后死者生前和死后都曾经被强奸过。后来根据目击者的证词，警方锁定了一个嫌疑人，名叫泰德啊，他这个年轻帅气，开着一个浅棕色的大众甲壳虫汽车，英国口音。警方呢还画了一张泰德的这个肖像画，并且就是发放到了泉州去通缉。根据肖像画，警方接到了对泰德邦迪的举报。但是呢，警方对他一查之后呢，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多次见义勇为的热心市民，曾经呢在这个自杀求助热线工作过，也在华盛顿州长的竞选委员会工作过，而且获得了州长的认可。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感情十分好的未婚妻，旁人都说两人即将这个步入婚姻。所以从各方面来看，这个人都不会是凶手。但是呢，警方还是把他的照片给了这个目击证人给辨认，辨认结果是他很快就被排除到了嫌疑人这个范围内。但是啊，在泰德邦迪离开华盛顿之后，当地女性的失踪案件呢就此停止了。而在泰德邦迪前往读法学院的犹他州，马上就发生了女性的失踪案件和被害案件，案件再次和泰德邦迪的行踪绑定在了一起。而泰德邦迪再次暴露呢，是一起名叫卡罗尔的女性被袭击案件。我们这周将继续从卡罗尔的案件说起。卡罗尔啊，是一名18岁的少女，然后她被一个警探给搭讪了。最后我们讲到这个警探呢是这个假的，然后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这个这名少女卡罗尔的后续，以及我们上周聊的诸多疑问啊，就关于泰德邦迪最终怎么被抓的这么一个过程。首先上周我们说到卡罗尔呢，他被一名警探搭讪之后，警探要求他和他一起去这个警局登记。
嗯，
但是呢当时卡罗尔呢看到这名警探并没有开的不是这种警车，而是一辆浅棕色的这个甲壳虫大众车。
嗯，
最终呢卡罗尔呢还是坐上了这个男人的车。但是当他们行驶的一段路程之后呢，卡罗尔忽然发现他们去的呢并不是警局的方向，
嗯
啊，其实是一个相反的方向。
嗯，
卡罗尔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准备这个跳车了，但是呢车速已经起来了。意外的是这个车子他其实突然压到了附近的一个路障带，
哦，
减速了，所以卡罗尔这个时候已经把手放在车门把上，准备开门就跑了。突然身边这个警探就一把抓住了卡罗尔的肩膀，同时用手铐把卡罗尔的这个手给铐上了。
哦，
啊，这个时候卡罗尔就感觉到这个危险了，
完蛋了。
对，就是这个时候卡罗尔一直在挣扎嘛，就是想把他另外一手也给他铐上，但是呢慌乱之中啊，这名警探把这两个的这个手铐的铐圈都铐在了卡罗尔的同一个手铐上。
啊，就等于没铐住。
就没铐住。
他带了个银手镯。
啊，对。
真的只是带了个手镯。
对。然后这个时候卡罗尔继续挣扎想往外跑。这名警察又继续掏出了把小型的黑色手枪。
哦。
就直接顶在他脑门上了，说你就再跑就一枪打往你的头。
嗯。
啊，其实这个时候你看这个人肯定不可能是警探了。
啊，对。
这卡罗尔也知道这个事实吧。因为这个是在侦查过程中嘛，然后这个门就突然就被打开了，反正就是本他也是一直在开门，然后这个时候卡罗尔就倒在了这个就是往后倒在这个路上。
嗯，
然后警探呢也想去追这个卡罗尔，不慎的时候呢这个手枪呢掉到了这个地上。
哦，
就是
走火了，
就没走火，手枪就直接掉到那个车的那个车底下了。
哦，
就方相当于说给了卡罗尔一线生机吧。本来是卡罗尔想走，但是这个男人又拿出了一个 铁锹、
哦、
撬棍、
哦
啊、然后就把整个卡罗尔，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美国警探抓人嘛，就整个人用手腕就是顶在那个 车门上，
嗯，
就不让他活动，甚至用这个撬棍一直在袭击卡罗尔的头部。
哦，他敲他的头，
敲他的头，然后卡罗尔就直接用这个手呢来挡这个撬棍。
嗯，
基本上就是骨头开裂了，然后指甲被打爆了。在抵挡过程中，卡罗尔一脚就踹了这个警探的裤裆。
哦，
啊、嗯，趁乱就
非常实用的防身术，
就逃跑了。
嗯，
然后逃跑中正好遇到了一个开来的汽车吧，他在路中央拦车，然后就是告知了一下，把他带到这个警局。
哦，
对，然后到了警局之后，卡罗尔就直接说。啊，是你们警局的这个罗斯兰警官袭击了我。
嗯，
因为之前他那个人报过自己的这个名字嘛。
啊，然后警局一脸懵逼
啊。对，警局说我们就没这个人。
嗯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卡罗尔仍然戴着那个手铐，警官们就想这上面可能能够获得凶手的指纹。
啊，对，
因为那个悬赏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取证物嘛。
嗯，
但上面就是没有任何的有用的指纹。
哦，
同时还发现这个牌子呢，其实不是当地警方常用的史密斯威森牌。这个手铐，
嗯，
还是一个叫克洛克的外国手铐牌子，
嗯，
外国，
对，反正再次证明呢，
这不是个真，
这不是个真警察啊、嗯。然后呢，警局呢就马上派人啊去刚刚这个袭击地点去找人啊。去的时候呢，肯定已经晚了，什么都没找到，嗯、
对，
啊，就找到了一个卡罗尔反抗时的一只鞋子。他们想去提取这个之前我们上面说的他去的一个假的警察分局嘛，
嗯，
一个洗衣房嘛。
对，
嫌疑方当时这个假警察其实是拧过那个门把手的这个开关嘛，
嗯，
然后呢上面也没有提取到任何的指纹啊、
哦，
因为刚刚下过雨啊、
哦，运气好啊，这是
对。然后卡罗尔这个时候就是警方又拿了一堆照片，就附近可能有些案底的一些人给他看，
嗯，
他翻遍了所有的这个照片，也没有这个见过刚刚给他搭话这个人。
嗯
啊，当然警局的照片也翻过了，也没有这个人。啊，这个人相当于是这个不是一个在本州有案底的人。
嗯，
最后啊，警方其实还发现了一个线索，就是在卡罗尔夹克上的这个浅色假帽领上呢，有两小滴血迹。经过这个化验，得出结论，这不是卡罗尔本身的血迹
哦，
而是一个 O 型血，但是因为这个量实在是太小了
啊、哦，不能提取 DNA 吗？
啊。对，当时应该也没
也没有这个
精细的技术、哦、啊，
有点
而且你得对比嘛，
啊对
啊、
嗯，
反正这个血量甚至说的是都不能够鉴定出它到底是 RH 阳性血还是阴性血，反正就是量不足吧，
嗯，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最终相当于没有任何这个男人的信息，这个人就逃之夭夭了，
哦
啊，但是卡罗尔成为了我们说了这么多案件里面的唯一一个
幸存者。
对，见过他脸的、
啊、
而且接触比较时间长的，
而且有印象深刻的，
对、
嗯、
像第一个那个受害人他就已经被打到失忆，
是，然后其他人都失踪了嘛，
嗯，
对，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个人就是泰德邦迪啊，因为他的车啊，然后作案手法，
嗯，
然后他惯用的用撬棍去
袭击
别人，
嗯，
这其实都是他，但是其实这一次就是本来以为能够有机会，但是其实没有抓到他。好，卡罗尔这个案件呢最终就这样结束了啊，最终也没抓到任何的人。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这个命案。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也是在科罗拉多州啊，但这个地方隔犹他州很近啊，遇害者呢叫卡伦坎贝尔。这个地方是发生时间是在1975年的1月12号。这个地方是一个冬季度假的圣地叫大雪村啊，这个23岁的卡伦坎贝尔呢离奇失踪了。当时他是一个护士，正在和自己的未婚夫呢在一家旅馆里面度假。临近晚上八点的时候啊，他们在一楼吃完晚餐，然后呢，卡伦呢是说想回二楼的客房呢拿本杂志啊，并在未婚夫的目送下走上了这个上楼的电梯。
嗯
啊，然后他就失踪了
啊，就这么一点信息
啊，就在他搭电梯之后从电梯里面出来去旅馆二楼的房间，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消失了。
就这么短的一段距离
啊，这个没有任何痕迹，没有血，没有掉到的物品，消失了
啊。
一个月之后，2月18号，在这个景区外的这个旅馆大概5公里的地方，卡伦坎贝尔的尸体被发现了啊，全身赤裸，头上呢一个巨大的钝器的击打的伤口，然后呢头骨上呢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这个痕迹。此外呢，身中多刀，多半呢被强奸。
哦，
对，紧接着啊，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同样也是在这个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的这个地方，滑雪教练朱莉亚·坎宁安在离开公寓前的时候，这个失踪了。当时呢，据目击者说， 他遇到了一个拄着拐杖需要有人够帮忙把滑雪板搬到车上的一个英俊男人。
又是这个套路
啊！当时有一辆甲壳虫汽车
哦
啊，然后呢这个人最终被勒死了，遗体没有被寻回。
哦，
然后在他失踪后的4月6号，同样在这个交界处啊，就是在犹他州和科罗拉多交界处的一个地方，25岁的丹尼斯奥利弗森在路上失踪了啊。紧接着还有很多起案件，比如说这个4月15号，18岁的这个梅兰妮，她也是这个失踪了，头部被敲击，然后呢也是被强奸，然后也是被勒死的。然后呢，
这么多起。
5月6号，12岁的初中生利奈特卡尔福，这个也失踪了啊。然后呢，到了6月28号，15岁的这个苏珊科蒂斯，她同样也这个在学校里面失踪了，手法跟之前的相似啊。7月1号，24岁的这个雪莱罗伯逊，就是因为没有去上班，然后呢失踪。后来到了8月21号，他的尸体被发现在一个矿井里面的500英尺里面啊，尸体严重腐烂，死因无法确定啊。然后是基本上的每个地方这个都被检查过啊，就是警探都去查过这些有前科的性犯罪者啊，亲友们都问过了，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找到这个
证据
跟凶手。然后这些所有的地方的人，这些所有的我刚刚说的这么多受害者啊，没有一个是短发，没有，
全是中长发。
对，没有一个人没有说他不是漂亮的，同样也没有一个人都不会随便的和一个陌生人就是这个离开，让他们全部遇害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泰德邦迪。
嗯
啊，但其实你能看到这么多案件啊，这在新的这个犹他州其实又犯下了这个10多起的案件，但没有人能够这个找到这个凶手的踪迹吧。
嗯，
泰德邦迪其实依然是逍遥法外的。
嗯，
但他到底是怎么再次被警方给锁定并视为这个连环杀人犯的凶手的呢？这得说到一个很意外的很有戏剧性的一个事情吧，就是他落网吧，连泰德邦迪自己都没有想到。
嗯
嗯，
好，那这个事情呢要源于一位这个犹他州的公路巡警。这个公路巡警可以说是这个泰德邦迪一生之敌了，
一生之敌、
确实。
然后呢，他的名字叫做这个鲍勃，他名字叫做这个鲍勃海沃德。然后理论上啊，这个公路巡警他是只负责这个交通管理的部分，但是啊，这个海沃德他的哥哥呢是盐湖县治安官办公室凶案组的组长，
嗯，
所以可能是这个兄弟之间的这种关系啊，这个鲍勃海沃德他也具备这个长期从事治安工作人员的这个第六感。就是他这个感官非常的敏锐。然后在这个8月16日凌晨2点，海沃德将自己的车停在了位于犹他州格兰杰郊区的家门口。然后在黎明前的时候，他注意到有一辆浅色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从他家门前经过。
嗯，
然后呢，这一片是一个纯住宅小区，就海沃德警官基本上认识这条街上的每个人啊，这条街我都熟啊。然后来访的车辆呢，他基本都是暗熟于心的，就是但凡有陌生车，他一眼就能认出来。
嗯，
然后呢，通常这个点呢也很少有车辆去经过，因为黎明前嘛，很黑的一段时间。
对对对，
嗯，他就感觉非常的蹊跷，于是呢就打算去看个究竟。海沃德亮起自己的车大灯，就想看清这个大众的这个车牌，但是没想到大众汽车一见到这个情景，立马把自己的车灯给灭了，然后加速驶离。啊，就逃逸了啊！对，那这个海沃德那不废话，这个公路巡警的本能，
对，
立马就追上去了。
只要跑就准有事，
就对啊，你这看着警察就跑，几个意思？
对，
然后呢，这个追力痛之后呢，这个大众车的速度啊，渐渐就放慢下来了，就感觉这个跑不过警车。然后呢，司机下车走到车后，然后跟这个警察苦笑说：“啊，我迷路了。”海沃德看着眼前这位男子啊。大概是25岁，穿的一个蓝色的牛仔裤，黑色的高领套头衫和一双网球鞋，头发呢是比较长，但是乱糟糟的。然后就问了一下，你闯了2个停车标识牌，请他出示自己的驾照和这个车辆登记证。对，目前还是按照这个超速行驶去处理的。然后呢，他看到这个司机的名字叫做西奥多罗伯特邦迪。
哦，
对。他的地址呢，就他家的地址是在盐湖城第一大道，很明显他不住这附近。
对，
警官就问你这个时间在外面干什么呢？邦迪就说他从莱德伍德汽车影院看完这个电影啊，叫做火烧摩天楼，刚刚回来，然后呢开到这个区域之后呢迷路了啊，不知道往哪走。 然后呢这个海沃德啊，这个心里就感觉更加的蹊跷了啊，因为那个汽车影院啊就在他的辖区内，
嗯，
然后呢他恰好知道那天放的这个电影啊根本就不是什么火烧摩天楼，
对这块太熟了
啊，对，这个警官就是对这块实在是熟悉的不得了啊。
是
之后呢又有两名这个公路巡逻队的骑警啊，就当时应该还是有挺多这个骑警的，
嗯，
也来到这个现场了，也就是说现场有三名警官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海沃德可能底气就比较足了啊，就提出要检查这个邦迪的车辆。邦迪就当场说啊没有问题，那你查吧，估计他也不敢说有问题，三个警察在这儿、
嗯、是啊、
嗯、然后呢海沃德就发现这个驾驶座后面的地板上有个撬棍，前面呢有个书包，包里面装的是这个滑雪面罩、撬棍、冰镐和铁丝，就装的东西很奇怪，
嗯，
很蹊跷，
这都不是寻常东西，
嗯。然后海沃德当场怀疑呢就是这些是盗窃用的工具啊，确实是很像，
对，
嗯。随后呢海沃德就以这个躲避警察为由直接把邦迪逮捕了，就是你跑什么跑嘛、
嗯、
我就看看你的车牌，你干嘛要跑呢，
是
对。之后当地这个副警长叫做这个达雷尔昂德拉科，然后还直接来到现场，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公路巡警嘛，不管刑事这一块、
嗯、
这个副警长到来之后呢，这个邦迪立马改口了啊，说我没有同意这些巡警查我的车，但是呢现场这么多警察我也没有选择，他们要查我也拦不住，对吧、
哦、
然后呢他说就是就算我不想搜查呢我也肯定阻止不了啊，这么多警察、
嗯、
加上那个海沃德警官就是五大三粗、
嗯、
就是巨蟒的那种莽汉，就是书里面是说所有每一个在公路上开的这个司机啊都怕碰到这种公路巡警。然后呢昂德拉克同样也检查了这个邦迪的这个书包，除了上述的一些东西外呢还包括有手电筒、手套、手铐和撕成条的一个床单，还有一个非常可疑的东西，就是用连裤袜做成那个面罩，就是很像就是抢银行
戴的那种
套的那个丝袜，对，到头上、
嗯、
而且关键是那个这个连裤袜的这个臀部还挖了两个洞，很明显是作为眼洞使用的、
嗯、
就把眼睛露出来能看得见、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奇怪了，这
是
就是摆明了就是一个犯罪工具了、
嗯、对
对。还有呢就是在后备箱、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绿色塑料袋，而之后邦迪也都为这些东西编了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解释、
哦
这里就不赘述了，就是特别的巧，但是他这个连裤袜呢
他解释不通，
解释不通，他也没有解释 啊他就解释了一下滑雪面罩之类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昂德拉科仍然觉得这很明显盗窃工具嘛，直接带走啊，
嗯，
就把他这个拉回警局了。之后呢就是在这个提到的这个时间点啊，1975年8月16号，就当天就是泰德邦迪第一次被捕啊，其实因为逃避警察然后带了一些可疑的东西，然后呢很有可能是这个盗窃，对，所以被怀疑。然后当时负责审问的叫做这个杰瑞汤普森警探，
嗯，
然后这个警探呢比邦迪大5岁，在日后啊他应该会成为邦迪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手
哦，
嗯，但是目前呢他俩是完全不认识的，而经过这个讯问之后呢也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些他犯罪的证据，所以邦迪最后是以个人担保的方式呢就获释了，相当于就交了这个保释金就出来了。 嗯然后呢这个汤普森啊总觉得这个邦迪这个名字啊非常眼熟，就想来想去呢后来想起来发现这个1974年12月西雅图这个女孩举报的就是这个名字、
哦、
然后呢汤普森就查看了那个报案的这个记录，然后发现嗯怎么这个案件里面这个疑似凶手的人，就疑似这个加害者的人，
嗯，
他有一辆这个浅色的甲壳虫大众汽车、
哦、
啊，这个刚才逮捕的这名邦迪
他就是
也恰好有一辆这个浅色的甲壳虫大众汽车，
嗯
嗯。接着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卡罗尔和这个肯特这两起案子，他是越看越不对劲，因为这个卡罗尔的手腕上有手铐的这个痕迹，
是，
而这个邦迪的这个书包里面恰好又一副手铐，
对，
但是两个手铐的牌子啊它不一样，但是你想看谁会随身携带一副手铐在这个身上呢，这个行为就很奇怪、
嗯、
而且关键是这个他留有案底之后，这个邦迪的身高和体重也跟当时描述的非常相近，
嗯，
而且呢这个格兰杰和这个之前这个事发地叫做那个密德维尔他只有几英里，隔得非常的近，
非常近。
有一个那个失踪的女孩就梅丽莎，她最后这个被目击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密德维尔，
是就那个警察局长的女儿
啊、对
对，
就是她已经确认是被杀害的嘛，
对，
再次见到就已经是尸体了，
对，
所以说一切都太巧合，就汤普森觉得巧，太巧了，怎么会这么巧呢？
就不能这么巧
啊、对，什么事情都不能这么巧，
是，
或者说 一个警员的直觉的感觉，中间有一定的联系。
嗯
嗯，
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个突破口。所以之后就在这个八月下旬啊，就是由这个汤普森和另外一名警探叫做海沃德。哎，你说怎么又有一个海沃德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鲍勃海沃德，他有个哥哥、
嗯、
叫做皮特海沃德，是当地的这个治安官的这个凶案组的组长。哎，没错，就是他，皮特海沃德加上汤普森两个人呢，对泰德的家进行了一次搜查。但这次搜查，他们是并没有那个搜查令的嘛，他们其实是让泰德签署了一个同意书，就相当于我为了排除嫌疑，同意让警方搜查。但这个搜查之后，你们任何物证是不能立即带走的，
不能带走。
你们只能、哦、如果发现有可疑的东西，你们得向法院再提交一次这个申请，
搜查令，
证实这个正式的这个警务搜查。
嗯，
对。但是呢，这次的搜查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在这个邦迪的家里完全没有找到任何女性相关的一些物品。虽然有一些相对比较可疑的东西，比如说他家里放了很多的这个刀具，然后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肉钩，在钩子上面还挂着一辆自行车。
嗯，
对。警察是觉得很奇怪，但是呢又不能直接作为一些证据来使用。
对，他不是那种说一看就有问题的东西嘛。
嗯，对，反正就是这次的搜查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之后呢，应该是邦迪经过他好友的一个推荐，联系到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律师，然后呢这个律师就跟这个邦迪说不要再和这些警探进行来往了，而且并且给这个警局打了一个电话，直接致电这个汤普森，说这个邦迪以后不会再去警局接受你们的讯问了。应该是当地很有名并且很有面子的这样一个律师。那这样的话，那警方跟这个邦迪的这个联系就断了嘛。但是呢警方没有继续放弃这个追查，警方呢就开始让几起案件的幸存者和这个目击人开始辨认这个邦迪的长相，然后他们把邦迪的照片和其他一些照片混在一起，让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幸存者就卡洛，还有就是肯特案的一个目击者，他们是当时的一个戏剧老师叫格雷厄姆，
嗯，就是、
这两个人去分别进行辨认。
对，就是说看到有人去搭讪那个老师，刚刚提到的、
对，然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女士啊，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邦迪，他说长得非常像，就是没有当时他留的那个八字胡、
哦、
对。然后呢这个卡洛尔呢是选出了这个邦迪的照片，但是呢放在一边，他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然后汤普森再三追问下这个卡洛，只说很像，但是我没有办法特别去确认他就是他。第二天就另一位警探叫做这个比尔，他给这个卡洛尔看了另外一张邦迪的照片，这是他1974年，就是前两年拍摄了一张照片。然后呢放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卡洛一眼就认出来了，没错，就是他。
哦，
这个是什么，就是邦迪这个人他有一点这种变色龙的这种属性。
就上期我们也说了为什么没有指认出来他。
对
对，
就是他在脸上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他每张照片拍出来的感觉都感觉给人不一样。
嗯，
就是你没办法特别通过某一张照片去确定这个人，只有哎这个感觉对上了，就跟他当时那个时刻很相似的时候，哎你才能确定就是他。然后呢这警察又带着这个卡洛去辨认了这个邦迪的车子，
嗯，
因为他这个车子印象也很深嘛。
是，
但是这个车子就没有什么结果了，因为这个邦迪很鸡贼的直接把他车子重新拿去喷了漆，并且做了修补，车上的痕迹啊什么都没有了。
嗯，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辆，你可以说是换了一辆
甲壳虫、
大众甲壳虫、
嗯、对，
就基本上就没有线索也没办法辨认了。但是呢至此这个邦迪啊就被执法机构给盯上了，从这个1975年开始有一个监视小组开始一直监视他所有的行踪，而且他所有这个交易记录包括什么加油卡啊之类的是东西全都被警方完全监控，而且需要他全部上交提供他所有的这些数据。州警呢也联系了他这个上级提到这个未婚妻，把所有事情全部告知，就是说我们警方要对这个邦迪采取全面行动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梅格。
对、
嗯、
这就是邦迪这一次被逮捕所以引起警方警觉的这一系列的事件。
对，这其中其实大家听完之后应该能发现这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意外的
巧合
啊、对，
就是不是凶案组的警察们碰到他的，
对，
是公路巡警。对，中间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详细说了，最终就是在梅格的配合下啊，泰德邦迪后面又启动了一个警方对泰德邦迪启动了一个新的这个认人程序，就是直接用真人去认。
嗯，
之前是认照片，好像后来是认真人，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卡尔把他一眼给认出来了。
对，
然后警方以此作为最核心的证据，最终就是把他给移交了到了这个检方，
嗯，
然后进行这个 指控，但是这个指控不是杀人案的指控，
嗯，
是涉嫌绑架卡罗尔的这个指控。
对对，因为只有这一起案子的证据嘛。
嗯，对，然后这泰勒邦迪才终于被移交给这个法院检方来进行一个指控。然后呢，其中这个梅格其实扮演了关键的一个角色吧，因为我们上期说到嘛，这个梅格其实是很信任泰勒邦迪的，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
对，未婚妻嘛，
对。然后这个时候泰勒邦迪前往犹他州，其实也是他家族的一个这个决议嘛，毕竟
对
根基都在犹他州嘛，
嗯，
然后去了这个犹他州之后，泰勒邦迪还迅速的加入了当地的这个教会，成为了一名虔诚的摩门教教徒。
哦，
这和他家就是全部就是
就完全统一
统一了，
就上门女婿嘛。
是，但是就是他在去犹他州之前的时候，因为他的这犯下多起案件的情况下，梅格有一个好朋友就一直跟梅格说，我觉得泰德邦迪就是那个杀人犯那个泰德，一直让他去举报。但是呢，当时梅格是没有第一时间去举报的。后来因为泰德邦迪去了犹他州之后，就是泰德邦迪明显就是对这个梅格有点就是爱答不理了，
嗯，
感觉他在外面还有新的这个
新欢
新欢的感觉吧。
嗯，
梅格其实一直就是觉得过得很痛苦，
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梅格才把他给举报
啊、哦、这样才举报。也就是说如果泰德邦迪不去找什么新欢，他一直注意在梅格身上，梅格一直都可能不会举报的。
对，梅格可能一直不举报。然后这个举报这个事情，就算举报之后，以他刚刚提到的泰勒邦迪被24小时监控嘛，
嗯，
他其实还是和梅格生活在一起的。
哦，
但是他不知道，就泰勒邦迪不知道梅格把他给举报了，然后两个人还一直生活在一起，就那段时间。
毕竟如果梅格举报之后，可能他确实觉得泰德邦迪很危险。那如果说他暴露给他说把他给检举给警察，那可能梅格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也说不定。
是，然后梅格当时也提供了一些就是对警方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证词吧、
嗯、
就比如说首先梅格看到过他的那个车里面有撬棍，
嗯，
是梅格见过的。然后梅格还特别提到说有几次啊，他半夜里面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泰德邦迪呢正蹲守在他的床边啊，打着一个微弱的手电筒检查他的身体，
听着好瘆人啊，
特意
惊悚啊，
检查那两个词啊。然后他说其实当时他不觉得，现在觉得其实他是在更像是在把玩某件东西
啊、
嗯、审视自己的猎物。
对，然后这个泰德邦迪还会有一些对他在性上面一些很过分的要求，然后就是而且他当时说他家里有本书嘛，啊、
嗯、
叫性爱圣经
啊、对
啊，
之前就是两位警探去搜查泰德的房间的时候也是找到这本书，但是一本书不能
说明，
对，说明不了什么东西。
对，
然后呢
说明他有特殊的癖好，
而且
是
邦迪自己也解释说这就是纯纯的学术研究、
嗯、
对，我有这本书不违法吧，对
对，
是这样说的。
所以梅格这个举动其实还是给了警方一个很能够确定持续去跟踪追查他的一个动因。
嗯，
对，但其实梅格跟他没有分开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分开。泰勒邦迪就此进入了这个审问过程啊，但怎么说呢，你以为这个法律能把他逮到了，但其实就泰勒邦迪总有办法
啊，结果有点微妙。
为什么他是美国最知名的这个变态杀人犯？因为在此之后他还能继续杀、啊、
对，
我们来给说说其中的原委。
这个泰勒邦迪呢，因为涉嫌绑架卡罗尔达伦奇，所以呢受到了指控。
嗯，
他呢在盐湖城受审，对于这场审判呢，泰德邦迪也是信心满满。
哦，他信心满满。
对
对，他选择不用陪审团，将判决交给法官一人进行判决。
哦，是可以这样的吗？
可以这样。
哦，
这场庭审的法官呢是当时被誉为公正的法律专家。
嗯，
泰德邦迪的辩护律师呢也是犹他州最顶尖的律师之一，
就是刚刚说的请来那个
啊，对，请来的
那
位
律师。
嗯，
法庭上呢还有一堆支持他的朋友，就他有一些朋友还专门从西雅图飞过来，
哇
啊、来给他打气，
亲友团。
这边要特意说一下，他朋友们都觉得不可能是泰德邦迪，上期我们也说过了、
啊、对，
他有很多人甚至为他筹款，帮他做这种集会活动。
对，之前说了他就是个乐于助人又十分优秀的有为青年。
对，说警方就是冤枉了他，不公正的指控。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九品芝麻官里面，哎呦，黄爷爷给你送黄马褂来了。
这很明显啊，优势在我嘛。
嗯，
对。
最终呢，审判结果呢将取决于目击证人卡罗尔的证词可靠性，以及泰德邦迪自己的证词。
嗯，
不过呢卡罗尔就本人心理素质不是一个很有 自信的证人嘛，所以呢在辩护律师的盘问下他就显得非常的弱势。
嗯，
律师呢每个问题都是在暗示卡罗尔是受到警方的劝说才指认泰德的。
嗯，
从刚刚那个故事来说确实是他第一眼没认出来
啊，对，
然后警方是做了很多这个帮他辨认的工作嘛，
对，有一定的引导成分在，
但这东西在法庭上那就有点说不太清了。
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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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呢这看上去是一片形势大好的，
嗯，
但是呢泰德在对吸食大麻的事情上撒了谎。
哦，
因为前面有一段是他被警车追嘛，
对，
那一段呢他说是警察突然出现吓到他了，所以他车才开那么快，当那时，但那时他其实是吸食了大麻，他当时想着开快一点让车里的那个味散出去。
哦，就是他当时被抓的那个时候他是在吸大麻。
哦，
对，他在这件事情上撒了谎，他甚至在庭审的两周之前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辩护律师。
啊，
这是辩护律师不知道。
这
尽管这不是什么大谎，这是个小谎，但这也让法官认为他的证词十分可疑。
啊，对，
嗯，
对，你自己选的法官嘛，你没要陪审团的。
对，
最终呢，法官就认定了泰德·邦迪犯了十分严重的绑架罪。
啊，被判了。
对，被判有罪，然后泰德·邦迪就被押回了盐湖县治安官办公室等待判决。
哦。
就最终是被判了有罪。
那这个情况下就是应该是会判个几年，因为他没有这个以谋杀罪去起诉的话。
没有没有，就是终归是要被放出来的。
嗯，
因为这次判的并不是他其他的罪，只是绑架罪这一项。
嗯，
得知结果的泰德呢当时就惊呆了啊！被判有罪之后他一直都没有说话，
毕竟他之前信心满满嘛。
嗯，
直到被铐上手铐的那一刻呢，他用很轻蔑的语气说道，你没有必要用手铐，我哪都不去。
还是在搁这装逼，
毕竟别人是一个即将步入政坛在法学院学习的这么一个有为青年。
啊，对，甚至跟女朋友家族已经这个根深蒂固了，
是有体面的。嗯，
在监狱这段时间呢，泰德·邦迪还跟他的好友是有信件往来的，他的好友就是之前提到的安·鲁尔，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嗯，
嗯，
对，他呢在信中提到了他对这个有罪判决是感到不解的，对当时的那个法官嗤之以鼻，暗示这位法官是受到了舆论的影响才做出这样的判决，
看不起呗，就是觉得不公正。
啊，对。
但是呢正在犹他州监狱服刑的泰德·邦迪啊，他并不是很老实，在一次庭院活动的时候他被发现躲在某处灌木丛里，狱警呢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张地图、航空时刻表和一张社保卡，当时的社保卡是可以当做身份证用的，
就美国的身份证
啊。就感觉想润呢。
对，这个润的意图太明显了。所以呢狱警就把他关在了禁闭室里罚了几个星期。
这过于明显了。
对，
在同年的年底，1976年10月呢，科罗拉多州警局就大雪村卡罗·坎贝尔凶杀案对泰德提出了正式的诉讼。
这个案子当时也因为没找到凶手，发生在一个雪地旅馆的一个案件。
科罗拉多州警方呢不仅查到了泰德在卡伦失踪前后在大雪村附近的加油记录，甚至还找到了一名野木旅馆的目击证人。证人指出在卡伦失踪当天早些时候在旅馆电梯里见过泰德邦迪。
有证人了。
因为当时就说的是说在电梯里面之后就突然消失了，当时说没见到人。可能还是最后找到了证人。
是，虽然这些都是间接证据啊，
嗯，
但警方还是决定呢，以一级蓄意谋杀罪的罪名提出起诉。而一级谋杀罪在当时的科罗拉多州最高的刑罚是死刑。
哦，
这犹他州的警方一听啊，马上就同意了，将泰德引渡去那里受审。
都觉得是他，只是说没有
确切的证据，
没有直接的，对那些案子没有直接的证据。
嗯，
那肯定把他弄到有证据的地方去嘛。
对于这次引渡呢，泰德·邦迪一开始是提出抗议的，但很快呢又改变了主意，同意了引渡。
啊，
外界猜测呢是因为泰德·邦迪知道科罗拉多州警方的胜算不大，却不知道呢他其实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
就这个人他总是很自信。
嗯，对，
他总觉得自己是没事的。
1977年1月呢他就被引渡到了科罗拉多州去进行预审听证。嗯，这个呢是欧美国家采用的一种在正式庭审前进行的预先审查啊，一般是用于较为严重的刑事罪行，用来判断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在这个时间点呢，泰德·邦迪解雇了他的公社辩护人，申请自己作为自己的律师在法庭进行自辩。
好家伙，不愧是学法律的，只相信自己是吧？
问题是，他其实才到 犹他州法学院上学，
哦，
没上满一年呢。
啊，他之前是学心理的。
啊，对啊，他之前学心理的呀。
啊，这还没学透呢。
是啊，他就决定自己给自己辩护了。
因为某些原因呢，他之前的那个顶尖的那个律师不能在这里为他辩护嘛，
啊，
所以呢是给了他两个公诉的辩护人，但他觉得呢，既然我请不到最好的律师，那我不如自己上。
好家伙，他要么就要最好的。
泰德决定进行自辩之后呢，他每天不是在监狱里来回踱步蹦蹦跳跳活动手脚，就是从监狱的图书馆里借书为自己辩护做准备。期间呢，他还受过几次媒体的采访，很自信地表示自己一定能够熬过这次磨难。
注意他的用词。
啊，磨难是吗？
6月7号呢，他就到了预审法庭上，作为一个庭上律师，法官准许了泰德的要求，同意去除他身上的手铐和脚链，以自由的状态作辩。中途休庭的时候呢，他还请求使用法院位于二楼后方的图书馆查询资料。啊，但接下来的事情就相当诡异了。
就毕竟他都已经以自由状态活动了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奇的，就是欧美法庭这些设定，就犯人能够给自己
辩护，
嗯，辩护的时候，因为他又享有辩护人的
权利，
所以他就能去查资料
啊，
只要法官允许的情况下，就导致他不怎么像一个
犯人，
这还是一级杀人罪
啊，
这还不是刚刚的绑架罪，他现在已经是一级杀人罪了，
嗯，
对，能判死刑的那种。
对。
去掉了手铐和脚链的泰德邦迪呢，回到了人畜无害的形象，
嗯，
可能这样子就让人们放下了松懈。警方呢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低级的疏忽，他们让泰德邦迪单独一个人留在了图书馆里。
哦，就这么放心他吗？
嗯，他那个时候身上没有任何束缚嘛，
你感觉他好像是一个
自由
辩护律师。
哦，
也就趁着这个时候，泰德邦迪头也没回的就从七米多高的二楼窗户上。
嗯，
跳了下去，
哦，就跑了。
嗯，等警方发现他逃跑并追捕去的时候呢，就已经没影了。嗯，虽然落地的时候崴了脚，但泰德邦迪还是按照他的计划，带着一本地图往西边的山上跑去了。
哦，但是他这就只带了一本地图，然后这个深山老林崴着脚，他能跑多远呀？这警方不得玩了命的追他？
对，关于这次越狱事件呢，这个警方肯定。是疏忽是难救及迟的嘛，
嗯，
但是呢在复盘一看，就泰德邦迪是早有预谋的，
嗯，
他先是作为一个自辩律师，他有权得到控方提出的各种证据，
嗯，
其中就包括一些用来展示案发地点的区域地图，泰德呢利用这些地图给自己制定了一份详尽的逃跑路线。
哦，
他早就在图书馆里了解到了当天这个法庭大楼的情况，知道那里二楼有个图书馆，而且图书馆的窗户没有围栏。
哦，
他在那个监狱里蹦蹦跳跳就是为了从法院二楼往下跳做练习和准备的。
好家伙，准备这么齐全。所以说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说要胜诉，他觉得自己被起诉肯定就是要被判杀人罪了，
对，
所以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辩护，然后找机会逃跑、
嗯、
哦，
怎么说呢，
有计划的，
真的是有计划的。
对、
嗯、
在越狱六天之后呢，科罗拉多警方还是将他逮捕归案了。
就说嘛，
都没逃够，
这能跑多远呀。
主要是没有交通工具、啊
嗯、对
对，将近一周的逃亡生活呢，让泰德暴瘦了11公斤，
太惨了，
嗯，
但是活该。
真的是活该。
但即便如此呢，这样状态下的泰德呢，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还是保持了他一贯的自信笑容。
对，然后这边必须得提一句，他当时其实已经跑了，然后他确实也知道必须利用交通工具，好像去弄了一辆交通工具啊，但是他本来就已经状态很不好了，
嗯，
在山上可能过了4-5天，然后呢就是车开的就是歪七扭八的，公路巡警注意到了，把他给逮了。
又是
公路巡警。
泰德后来还说，如果科罗拉多警方希望他会在状态不佳的情况下交代一切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在泰德看来呢，这是一个执行不到位的好计划，警方能逮到他只是运气好。
哦，也不算是运气呗吧，只能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公路巡警
太强了，
还是强的啊。
主要是他就是第一次没接受到教训，蹭
啊，对，
就老往别人身上蹭。
回到监狱之后呢，泰德还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坐牢的日子实在太乏味了，自己在大半年里发现自己有好几次机会可以逃跑的啊，他发现呢自己可以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出去。
其实能看到警方其实对他并不是那么的
严密，
对，
不同，
没那么的重视，就觉得他可能不是一个智商型的犯人，
就觉得他这个人脑子铁定有问题。
是
啊，能两次被公路巡警抓住，智商高了哪儿去？可能是这种感觉。
他的朋友呢，就开始有点不理解他了，为什么要从法院出逃？因为他当时是面临一级谋杀罪的指控嘛，
嗯，
现在呢还多了个罪名，违法潜逃。
是。但其实还好吧，能其实能理解的。你就如果真跑了，那一谋杀罪不就没了吗？问题是跑不出去嘛，这不是
没有不一样。他当时的处境是这样的
啊，
警方当时只有间接证据在卡伦坎贝尔这个案子上，就是警方的胜算是很低的
哦。
尤其是后来重新召开预审听证的时候，法庭还否决了很多证据的。
嗯，
当时警方的赢面不大
啊，因为那起案件说实话最多只有一个目击证词。
嗯，
没有其他证据。
对，其实跟那个卡罗尔的绑架案差不多。
是，
嗯，
警方证据不足，
那可能就是泰德·邦迪自己怂了。
嗯，
就面对这个谋杀指控的时候，可能没有站住脚，或者说心理上心态没稳住，就想跑。
后面其实有说他好像是因为他想秀，
哦，
就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想秀
炫耀感，
炫耀。
主要是他这个举动呢是有一点蠢的，因为当时说了。其实不止科罗拉多州的警方想要起诉他，其他州的警方也在关注他。
对，还有华盛顿的嘛，
华盛顿、西雅图的警察都在看着他。
对，那假如泰德·邦迪在科罗拉多州这场里面，给他定罪失败了，他赢了，这样的话，其他州的警方可能就得好好的再想一想，要不要起诉他？
因为其他州的案件的证据还没有，还没有这个。
犹他州的多，
对，没有这个卡伦坎贝尔这个案件，他至少有人看到了他的长相，其他州没有。
对，
对，
或者说看过他长相的都死了。
对对对对对，都死了。
对，泰德邦迪当时最好的做法就是我在起诉中获胜，然后呢，我最多就是为绑架案服刑，最多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可以重获自由。
嗯，对，
嗯，
所以当时这些警方不看中他还是有原因，就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嘛。
是，
但是呢，这个合理的计划在泰德邦迪眼里看来呢，就没什么用。
嗯，
在短短半年之后，1977年12月，泰德·邦迪开始了第二次越狱。
还又要越，
主要是重要的是，还真的让他第二次越狱，就已经是一个越狱过一次的犯人了。
嗯，
12月30号晚上，一个狱警呢给泰德·邦迪送晚餐，结果呢就发现了那个床上好像蜷着一个身形，他感觉有点不对劲，就掀开被子看，那只是一个摆成人形的书。
哦，好家伙，这么老套的办法吗？
等一下会更老套。
然后狱警抬头一看，天花板上被挖了个洞
啊！他不会用一个勺子？
差不多是一个勺子
啊，真的是个勺子。
前兆是有的，曾经有犯人报告过，说他在夜里听到过天花板有动静，但这呢并没有引起狱警的重视。泰德·邦迪呢用钱在其他犯人那里搞来了监狱平面图和一把小型的手锯锯片。
哇，那比勺子强不到哪去。
嗯，
对
对。作为一个有需要的自辩犯人，泰德·邦迪住的是单人间，这呢就让他有机会一点一点的在天花板上搞个洞出来。
而且他不是挖地，他是挖
天
花
板。
他这个时候他依然是自己是自己的辩护律师。
他们的天花板呢是那种金属板。
对啊，他怎么挖开的？
对，
这个小型手锯锯不开吧？
《肖申克的救赎》
啊，对。
只要你持之以恒，
哦，
总能挖开的。
泰德·邦迪锯出的洞呢，差不多只有0.3平米大，比一个坐垫大不了多少。泰德呢，可能是把盗洞的大体工作完成，但把关键的部分安排在有大量看守休假的圣诞期间，为了确保当他爬出去的时候不会正好碰上狱警。而为了顺利钻过这个小洞，泰德·邦迪在6个月内刻意减重了32斤。
长远的计划呀，
是行动力是真的强。
这长远的计划，
后减了多少斤了？
而越狱必备的钱呢，则是泰德·邦迪有计划的从那些来探访他的朋友身上收集来的。最重要的一位天使投资人呢，是卡罗尔·布恩，当年泰德在西雅图紧急情况处理部门的前同事。
哦，
他就靠这个方法呢，在6个月内积攒了超过500美金。盗洞或许能帮你走出监狱，但是只有钱能让你走得更远。
在上次他可能领悟到了这个，
了教训，
这
领悟了教训，
领悟了教训，
这算农场悟道了。
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之后呢，在12月30号那个晚上，泰德·邦迪呢就钻洞闯进了狱警的宿舍，换上了狱警的衣服，之后就和他之前说的那样，直接就走了出去。
大摇大摆，
大摇大摆。
离开监狱之后呢，泰德首先是偷了一辆车向东离开，然后当车在路上抛锚之后呢，他把车丢下，又搭了一个便车来到维尔。
哦，就让公路巡警无从下手，
无从下手了，嗯，
就学到教训了，
别自己开了。
对，当狱警发现泰德邦迪失踪的时候呢，他人已经在芝加哥街头散步了。
对，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泰德邦迪他真的跑了，
哦，
而且成功的跑了。
那他现在就是个在逃犯呀。
对
对，
他之前所有的社会关系和这些身份
用不了
使用了。
对，但是当时的当地的这个科拉多的警方完全失去他的
消息了，
没捉到他，他真的就这样跑了。而且等到下一次他再出现在人的面前，已经是1978年的23月份了。
哦，过了这么多年了。
没有，就是几个月。
哦，
嗯，因为其实你一旦你进入了这个法庭之后，
你就是个有前科的人。
对，你的案子已经有案底了嘛。
嗯，
你泰德邦迪这个名字你反正是用不了了。
对，
然后你只能用另外一种方法去生活，那总得要钱吧，都需要嘛。
对，
然后泰德邦迪他到底为什么再次被捕，我们暂且不说啊，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看泰德邦迪这个人。因为说到这些连环杀人犯，其实很难以避免的去讨论，就这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的。
嗯，
对，我们其实能看到很多现在，我们上集提到过了他的作案目标啊，他为什么一直要选取这个17到20多岁之间的这个女性啊，还已经得是这个中长头发的女性，
嗯，
以及他为什么会折磨这些受害者啊，以及他为什么这个在法庭上会是这么一个表现。
嗯，
其实你一看都会觉得很惊诧，因为我们知道泰德也知道自己是杀人犯，
嗯
啊，但他选择自己给自己辩护，自己就上了一个学期的法学院的课程。
对，
说实话，你其实也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其实你也就是不懂法
了。
对，他直接找就是用这个法院给他的这个公诉律师，其实就可以了。警方的那个证据又不充足，
嗯，
也没有直接证据。
对，以及他为什么进法庭之后，他就算已经被以谋杀罪起诉之后，还有那么多人相信他。刚刚也提到，他一直在他监狱里面还能筹到500美金呢。
嗯，
就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安图尔，
不会也给他送过钱吧？
也送过。
哦，
两人一直在信件交流，他在监狱里面甚至都会去解答安图尔的一些小的生活中的一些小困惑。
嗯，
偶尔就是因为这个泰德邦迪很会说话
啊，
就真的是说话又好听。
哦，
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这个安多尔有时候他还给他寄这个10美元、20美元给他寄过去。
哦，
然后那个刚刚提到那个他的那个当时这个西雅图紧急处理部门的同事，那个卡多尔布恩，就是给他老多钱了，
就500美金，大部分靠他凑的了。
对，都是凑的。你一旦有钱的监狱里面什么不能干？你可以找人找监狱的狱友们买东西嘛。
啊，
监狱是个小的生态嘛。
嗯。
然后甚至这段时间一直是这段时间他的亲友们帮他举行的这种各种集会活动是没有停止的。
哇
啊，所以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人，他到底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就必须得说到泰德邦迪，大家可能会我们一直没有提到的泰德邦迪的童年和成长过程。
嗯，
很关键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本书的开头就开始写了，但我们特意把它放在了这个
后
半程。
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大家可能有个更加直观的
对比
吧，
了解跟
能够联系起来。
对，
嗯，
其实前面也提过一点点，但是当时的印象是觉得这个人的童年应该还可以。
对，当时我们提到其实是他大学时候的生活。
嗯，
就他已经是一个
哦青年了，
青年，而且是他们是安多尔和梅格两个人眼中的泰德。
嗯，
但其实泰德邦迪还有别的生活别的部分嘛，
嗯，
这些部分其实反而可能就是那些隐匿在其中的一些暗处。
嗯
啊，接下来我们就是给大家讲讲泰德邦迪的童年跟他的可能造成他之后这些行为的一些背景。
嗯
啊，
泰德邦迪的故事呢其实开始于1946年的美国费城。那一年呢，一个叫艾莉诺·路易斯·考维尔的22岁女孩怀孕了，但是呢这次怀孕是一次未婚先孕。对，那个时候的就1946年的美国其实要比现在就保守很多，未婚先孕在当时其实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
是那个年代嘛。
对，而且路易斯对这个孩子的父亲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就只知道对方是一个水手，这个水手还打了个双引号，所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搭讪的用的假职业，或者说是一个外号这种的。就总而言之，他不知道父亲是谁，
甚至都不能算未婚先孕嘛，这属于是
意外怀孕。
对
对，
意外
的。 对，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孩子到底要怎么办，要不要打掉他？最终路易斯是没有选择去打胎的，其一是因为他有那个宗教信仰不能堕胎，其二就是当时的法律是堕胎你是犯法的，正规医院不会接你这个单，如果你去小作坊的话，那就要抱着玩命的心态去了，就很容易就丧命的。
前两年就是美国还在为这个堕胎法案
嘛，嗯，
对，还在吵得凶呢。
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路易斯其实对已经对这个孩子产生了一个感情，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对，也不忍心打掉他，所以说在这个孩子大概7个月大的时候，就路易斯就离家出走了，前往了一个叫伊丽莎白·隆德未婚母亲之家的那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收留类似于这种未婚先孕的一些母亲，然后帮助他们生产孩子这样的一个机构。于是呢，在1946年11月24日，西奥多·罗伯特·考威尔出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叫他泰德·考威尔。关于泰德的父亲，其实后面产生了挺多种的说法，官方的出生证明上就表示他的父�in是一个叫做劳埃德·马歇尔的30岁空军退伍军官，是这么一个人，但也有一说是这个父亲应该是叫杰克·沃辛顿的，嗯，这些也都只是传言。但还有一个最离谱的传言，就是说他其实是他的外祖父他母亲乱伦的一个结果。
啊，
对，但是
什么结果都有。
对，对，但是这一点是完全没有证据去证明的。
嗯，
而关于这则传言的出处，就可能是因为就是在泰德出生以后，他母亲就把他带回了家，而从小到大他都称呼自己的母亲为姐姐，称呼自己的外祖父母为父母。
哦，那这确实是流言，这其实就为了防止他这个孩子没，就是突然出现嘛。
啊，
对，
就变成了给他这个是一个隐藏的身份。
其实路易斯这样做其实就是不希望就是泰德会从小被人当成一个野种，因为这样对孩子的就成长确实是会产生造成很不好的一个影响。
嗯，
但是呢，就是这种谎总有瞒不住的时候嘛。随着泰德的长大，而且家里的亲戚其实基本都知道泰德是个什么情况，就谎言有随时被揭穿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在1950年，泰德快要4岁的时候，路易斯就带着泰德前往了距离费城3000公里的华盛顿州，那里他们有他们一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而且这次呢，他们把泰德的姓改成了纳尔逊，用来隐藏他的身份，而泰德也确实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的生活。时间来到第二年，1951年，路易斯在当地认识了一个为人很好的厨师，两人也很快坠入爱河，并且在当年就举办了一个婚礼。因此呢，泰德就跟随这个名义上的姐夫，实际上的继父，改了自己的姓，而这个姐夫就姓邦迪，也至此他变成了泰德邦迪。之后的10多年，泰德就去一直生活在这个家庭，而且后来还多了4个弟弟妹妹。其实应该来说，就是邦迪就那个厨师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继父，也有心去接纳泰德，但是泰德好像并不是特别愿意去和他待在一起。而对于路易斯来说，虽然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泰德他的真实身世，但是泰德偶尔还是会称呼他为母亲的。
嗯，
就是这个时候泰德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但是也没有搞得特别明白，
没有挑明说吧。
对，而除了家庭环境外呢，泰德其实在初高中学校的表现都是挺不错的一个表现，他的成绩呢中上，学习也比较认真，在同学中印象也挺不错的啊。虽然不算是特别受欢迎的那一批，但是很多同学对他的都有不错的印象，而且都表示这个人长得不错，穿得也得体，举止也比较得当。唯一的一点就是可能就是他性格上有一点害羞，就非常内向。他的初中同学就表示，泰德上完体育课以后从来都不会和他们在大澡堂洗澡，而是一个人跑到小隔间去清洗，就类似于就是进了北方大学的一个南方人那种感觉
啊，
就非常内向。但是从泰德在学校的表现来看，他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学生。但是呢，有证据表明，就是泰德曾经2次被关进了青少年犯罪部，而他的罪名分别是涉嫌偷窃汽车和入室盗窃。只不过他的犯罪记录呢，在他成年后被消除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就成年后消除他们的以前的犯罪记录，就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嘛，不要一直一生的背着案底，可能是这种想法。
就当时美国的做法吧。
嗯
嗯。
但是从就是总的来看，泰德还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美国学生，美国
也不是很正常
啊，就是除了那两犯罪以外，
有毕竟还有那背着两
有前科的，
有前科、
对，
而且你细看这两起犯罪，盗窃汽车和入室抢劫
啊，对，在后来都
成为他犯罪的一部分了。
对、
嗯、对
对，紧接着呢，泰德从高中毕业了。然后之后呢，泰德就是一边打工在前，一边在大学读书。1966年的时候，泰德转学进入了华盛顿大学，开始学习中文强化课程。因为他觉得就是美国迟早会和中国就是有所来往，所以他觉得学习中文是一件很有用的一个事情。
对，他当时觉得中国这个经济是以后是巨大的市场。
嗯，
他是在70年代的人吧？
啊，
对。然后1967年春天的时候，泰德在学校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斯蒂芬妮·布鲁克斯，并且对这位女性一见钟情。因为从小到大，其实泰德没有去谈过恋爱，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其实他对于能否追到斯蒂芬妮，包括怎么追女孩，他其实没有什么信心和经验的。但最终结果是他和对方就很快谈起了对象。对于泰德来说呢，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然而呢，快乐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斯蒂芬妮虽然说就是并不是瞧不起泰德，但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人，就是一时的快乐是无法影响他对现实的一个判断的。情感上，泰德确实是一个合格的伴侣，就是说为人也比较好，也不算得特别的差。但是呢，他这个人对未来缺乏一定的规划和展望，而且为人是比较容易情绪化的，对自己也缺乏一些信心，就感觉面对斯蒂芬妮总是有些放不开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斯蒂芬妮就觉得泰德是一个很难让他托付终身的人，因此在交往一个月后，以斯蒂芬妮毕业为契机，他提出了分手。因为斯蒂芬妮是他的学姐，比泰德要更早毕业，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毕业了我们就直接分手吧。
说实话，斯蒂芬妮的眼光是非常好的，对。
但其实他很喜欢泰德，他只是因为，其实这得补充一点说，泰德其实也一直在打工的，他没多少钱，他就是有点那种感觉是穷小子的那种心态吧。但是斯蒂芬妮家里那就是中产往上，那着急的人都不一样。就是当时泰德说好像就是去他家吃饭，你能感觉到他家就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吧，
不是一般人。
对，然后泰德甚至有时候还要去找斯蒂芬妮借钱。所以他一直为什么说他缺乏信心，就是因为这个，就他心态就是
没法
就不一样，
摆成一个对等的一个心态。
甚至他觉得分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虽然确实也是这个原因了
啊
啊，是
对于泰德来说呢，就是这次分手可以说是一次欧亨利式的分手，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因为虽然泰德从一开始就对女友缺乏一定的自信，但是泰德觉得就是这一年都相处过来了，再将就一辈子也不是不行。但不得不说，就是分手这件事对他还是造成了一个不小的打击。在斯蒂芬妮离开后，泰德的政坛事业也遭受了一个打击，就是他效力的政治家在竞选中落败了。对，接连遭遇挫折，泰格人整个就直接颓了。对，为了缓解压力，然后泰德开始了自己的寻路之旅，然后决定去了解自己那个一直不是特别清楚的身世。也是在这次的过程中，泰德知道了自己是非婚生的一个出身，以及那个真的只有血缘关系的一个父亲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官方展示的出生证明上那个名字，那个退役空军。其实这个结果并不是让泰德的特别的惊讶，但是他还是感觉有一些痛心，就是一直被瞒了这么久。
对，但这个事情叫后面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有人觉得从这开始就他变了，
就变化了，
就是因为泰德邦迪有很多研究者啊，就专门研究泰德邦迪的人，就是安多尔自己说的是这段时间他确实有很大的心境的变化，就他们其实一直有这个沟通交流，然后泰德邦迪研究者认为这一段应该是一个
转折，
很大的分水岭。
就是像小丑一样的，突然知道
对
自己的身世，然后就躺了，
就
放弃了，就报复社会了。
对，先是恋情失败，然后知道自己身世，然后这一段。但我自己看就觉得这段好像又被弄得很戏剧性。你继续吧，我们后面再说这个事儿。
对。就刚刚说了嘛，虽然很多也泰德研究者认为就是这个时候是泰德的一个转变期，可能他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讲就是报复社会之类的黑话了，但是呢其实之后的泰德其实并没有就这么沉沦下去，反而开启了自己的学霸潜能。在学校他就凭借优秀的成绩得到了自己导师的认可和推荐信，而且在生活上他也结识了一个带着女儿的离异母亲，这个母亲叫做梅格，而且还组建了自己的一个家庭。在事业上呢，除了政坛上小有成就之外，他还参加了一个西雅图的危机诊所，负责接听热线。看起来一切都欣欣向荣，泰德整个人也都支棱了起来。但就在这层华丽的表象下，泰德其实也在谋划着别的事情。在和斯蒂芬妮分手几年后，泰德的王者归来，又重新和斯蒂芬妮有了来往。因为刚才老哥也提到，就是斯蒂芬妮其实情感上他并不讨厌泰德，只是觉得这个人就是现实上考虑没办法托付终生，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务实的选法。但是他其实本内心其实并不是讨厌泰德的。
对，这个时候他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属于那个时期，就刚帮华盛顿州长竞选成功
啊、
他已经是
小有成就了，
小有成就了。
斯蒂芬妮就觉得哎，这下门当户对了。
对，就这下家里面好像也带去见父母了。
对，在交往一段时间后，两个人甚至就秘密订婚了，就感觉一切都向好的方向。
他跟斯蒂芬妮订婚了。
对，但这个时候梅格不知道。
他跟两个人订婚了，相当于梅格是他未婚妻嘛。
对，订婚嘛，
订婚嘛，又是、
哦、
又没什么，
法律上看不出来
啊，
但是说情感上这个没两个人互相不知道对面有这么一个人、
嗯、
但梅格好像有意识到说他应该是外面还有一个人、
哦、
对，察觉到不对劲了、哦、只不过呢就是他和斯蒂芬妮的这次重逢只是泰德精心策划了一次报复罢了，而这一次是泰德主动甩了斯蒂芬妮。其实到了1974年1月的时候，斯蒂芬妮就突然发现泰德就是开始毫无征兆的和他断绝了所有的来往，也不再主动联系他了，也不接听，也不回复他的电话。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他才终于联系上了泰德。而面对对方的一个质问，泰德就冷淡的表示：“斯蒂芬妮啊，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就挂掉了电话。就斯蒂芬妮就觉得泰德故意和他修好，只是为了将他甩掉，报复他6年前离他而去的那么一个对这么一个报复。
嗯，
而后来泰德对此的解释就是说，他只是想证明他有能力让斯蒂芬妮想嫁给他。而在两个人分手后的一个月后，泰德邦迪手下公众所知的第一个受害者琳达失踪了。
对，
哦，
甚至可能就是那段时间，因为其实第一起案件乔尼伦兹就是被打到失忆那个女受害者，
嗯，
时间点是1974年1月4号。
也就是说这是他结束跟斯蒂芬妮这段感情后不久，
其实应该可能
是
可能是同一时间。
对，
嗯，
对，他这个时候很明显啊，我结束感情不是为了，很明显的就是报复嘛，突然就不联系你了嘛，
嗯，
你联系不到我了，我就说拜拜吧，你在说什么不知道
啊、
嗯
嗯、然后再找和斯蒂芬妮很像的女孩子发泄自己的情绪。
对，就有点奇怪，反正就是
也算是就是因为自己过去的经历导致迁怒的一种，
对，一种表现。
我倒觉得可能是他比较聪明的一种表现，因为你直接如果说把这种就报复行为直接发生在这个斯蒂芬妮身上，那警方很快就会顺着这个人际关系了哈。
嗯，
但如果说他像相似的这个陌生人进行这样的一个报复，那么他很容易隐藏自己的踪迹。
嗯，
因为陌生人这个犯案警察很难追踪。
确实，
我觉得他是一种怎么说呢，介于理智和感性之间的这样一种恶魔或者说猛兽。
是
后世一些研究泰德的人就相信，就是泰德和斯蒂芬妮他们感情之间的变故是影响他日后行为的一个关键。那个安罗尔也觉得，就是泰德在斯蒂芬妮身上遭遇的挫败就驱使他总是寻找和斯蒂芬妮就外貌相似的一些受害者。但是泰德自己是否认了这种说法的，说他只是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而他们恰好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而已，他是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怎么觉得这种说法就好像是男人都是这样的啦。
对，他其实说过多次，因为还有研究者就是一个叫卡莱尔博士的人也说了，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泰德邦迪还有一个这个身份嘛，私生子嘛、
嗯、对，
以及一个其实很复杂的身份嘛，就是他虽然是这个家庭的，他应该是他大儿子嘛，
嗯，
但他其实是作为弟弟在生活的嘛，
嗯
啊，然后咱们就说这个成长环境是他泰德邦迪走向异端的重要原因。然后泰德邦迪就说，哎，只有水平低的心理学家才会认为父母身份的不明确会给孩子造成心理影响啊。他还说很多人在成年后才发现自己是私生子或私生女啊，但是没让他们怎么样，没让他跟我一样犯罪啊，就是他会有很多这样的描述。他会觉得说，就是这个研究者只是想成为那个解密了他内心世界的人而已、
哦、就是泰德邦迪觉得你们自以为很了解我，或者说自以为能够研究透我，
对，
他很带着一种很傲慢的心态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发言。
基本上研究他的人他都是否认的，
对、我也是学过心理的，不要随便研究我，
对，还是基本都这种态度。
嗯，
但是怎么说，毕竟从其他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这些联系他确实又过于紧密了。
嗯，
因为我们其实这可以说啊，因为在1961年有泰德邦迪10岁的时候，其实他当地生活的社区发生过一起失踪案，是一个8岁的女孩子失踪了。
嗯，
然后当时警方其实推测出是一个青少年的鞋印。
嗯，
在案发现场，然后呢，这个失踪女孩的这个也说看见过少年时期的泰德邦迪在附近勾勾搭搭。
哦，
但这个失踪就真的失踪了，然后后面一直没找这个人，应该就是死掉了。但是这些案子。怎么说呢，没有证据能证明是泰德邦迪做的，
也没有直接证据。
对，但是研究泰德邦迪的人觉得这个案子可能就是泰德邦迪干的，
十有八九、嗯、
因为他就在附近，就
太巧了，
太巧了。
嗯，
我们刚刚也在说他犯下的一些小案件嘛，然后你能看到泰德邦迪的不自信的
一些
点，然后一直到自信的部分。其实至少我在看他法庭那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真的是像在把法庭当成一种
游戏
表演场所，或者说他觉得我以前可能是一个内向什么穷小子、
嗯、
但我现在不一样了、啊、是吧，
他是一个这种
我有事了，
对，
对，
他感觉是一种展示欲和表达欲很强的一个人。
不然为什么会
他整那么多花活，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然后包括他跟斯蒂芬妮的那种就是 跟他重归于好，再把他甩掉，
嗯，
就是想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这种展示欲，
嗯，
就是要做这些花活来展示自己。
他还有很强的自尊心，
是
他当时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啊，不管多么的落魄，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总是充满自信笑容。
也能看到，我们刚刚也说，我们也结合了一些纪录片嘛，大家可以纪录片里面去看那些照片，每一个都是那种，就是我是被冤枉的，我是一个就是
良民，
然后我就每次都笑容满面，整理得很好，
嗯，
就打扮得很好出来，就是不能丢得体面的那种感觉，就是
永远以最好的面目是。
他觉得有时候是在侮辱他，他没有觉得说这个案子就是怎么样，他觉得是在侮辱他，但我们看起来就很奇怪，就是我靠，你是一个这么
杀人犯，
你是
杀人犯的，
对，你是杀个这么多人杀人犯，就他考虑的角度很怪，
嗯，
就是他你能看到这些东西对他的影响吧。然后当然啊，这些内容我们刚刚说些猜测，我们也说了太太邦尼自己是否认的，他是不认的，只是他后来确实也说过一些其他的一些话，但至少我觉得那个就是关于对受害者这部分的他的这一个瞄准啊，就太太邦尼虽然说他确实说他自己只是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嗯，
但是当时那个纪录片把所有的那个受害者摆在一起出现，就摆成一面墙，就方格摆成一面墙，有的人还是失踪的，有人确认了长相，往那一摆，你觉得他绝对是在说谎，
对，
那些人基本上
一个模子
刻出来了，
哦，
基本上头发发型可能就是长相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嗯，
但是至少外观上给人的整体感觉，第一眼看过去，他们就是一个类型的人，
是都长得像斯蒂芬妮吗？
是，
哦，
斯蒂芬妮是挺好看的，然后也是那种中长发，然后也是那种比较休闲的感觉，然后就是白人嘛，
嗯，
虽然偶尔会有几个人不是那个长相的，比如说短发，偶尔有几个，但是那样的是少数，
嗯，
大部分人在那个受害者墙上看上去就是一个类型的人，
哦，
就是他这样说你都不相信，就怎么可能你不是按照一个类型找的人？
对啊，
那些人实在是太相像了，而且斯蒂芬妮，我刚刚因为没有细说嘛，斯蒂芬妮是一个在学院里面很有才华的这个
学
生，
哦，跟我们说的在那个华盛顿大学里面那个第一个就是失踪的那个女生，
嗯，
非常的相似，
对。他就是华盛顿大学的嘛，
嗯，
学姐嘛，不是他的，这是泰德旺吉的学姐嘛，
啊，对
啊，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可能联系不上他？可能就是两个人不能就是谈恋爱，就是因为斯蒂芬妮在属于是这个怎么说呢？按照美国话的就是学院里面的这个上流
，
这可能生活环境都不一样啊。但是泰德旺吉却能够和他交往在一起，这也侧面证明了泰德旺吉另外一个能力，就是他就是能让人
信任他
、嗯，无论男性女性。泰德邦迪在上学之前去过很多地方打工，
嗯，
比如说什么这个船屋俱乐部啊，和各种各样类型的俱乐部啊，住他房子那些房老太太，
嗯
啊，这些有的房老太太四五十岁了，有的这个俱乐部老板三十岁，有的人二十多岁，但这些人无一例外极其信任泰德邦迪，
哦，
就觉得就是一个好青年，
嗯，
然后甚至会比如说他的这个住户会把他家里的这些银盘子银餐具借给泰德邦迪用，
嗯，
因为泰德邦迪要和斯蒂芬妮吃饭，但是家里面啥都没有啊，就为了表现自己的，要他自尊心很强，
嗯，
所以我得要这些餐具，就找他这些东西去借，然后也愿意借给他，然后甚至很多人还一直就是他一直找他们借钱，一直都借，他对人心确实把握的很
准
确，哦，这也能看到之前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跟他走了，他每次都搭讪，
嗯，
带走人就走了。
对，但他也有不成功的嘛。
啊，对，
对，也有很多不成功的。但我觉得他主要就是他搭讪的频率太高了，他就一个套路疯狂的试，然后十个里面总有一个成功的。
是是是。然后这你能看到这些内容吧？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对他前面的一些，我觉得算是间接化的一呈现吧。然后我们再说回来这个泰德邦迪本身这个案件，就是从泰德邦迪其实越狱之后。从结果上我们知道这个人还是被抓了，
嗯，
但他为什么被抓呢？是因为这一次
又是公路巡警吗？
这次不是
啊，
就是他怎么说呢，我觉得简单概括就是他已经杀了太多人了，
哦，这个案件案底太多了，
嗯，
就已经没办法不露出狐狸尾巴了，
而且他忍不住
哦
再去杀人了，
哦，我怎么听着像吉良吉影，
有点那种感觉，
对，
就是那种，其实是因为吉良吉影像这些人
啊，对，
他是取材于真实的
杀人犯嘛，嗯，
这杀人犯一旦他有这个动因之后，他会有一种对他来说是一种刺激感跟欲望嘛，
对，
他无法抑制自己了，
杀人上瘾了，嗯，
对，其实泰德邦迪当时越狱之后，他来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
嗯
啊，佛罗里达州跟科罗拉多州这相距可能有两千公里以上嘛，应该差不多两千公里是有的。
对
啊，对。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泰德·邦迪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了，
嗯，
所以他当时化名成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克里斯·海根。
嗯
啊，他在佛罗里达大学附近的一个旅馆住下来了。然后呢，后来因为附近已经开学了嘛，所以他最终只能在一个在离学校比较远的一个叫西学区大道的地方住了个叫橡树的老式公寓。这个时候泰德身上呢只剩下了$160
啊，毕竟他出狱的时候带了500嘛，
对，
用了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时候房租呢大概要一个月要交两个月的房租，要交320，但是泰德邦迪凭他的口才和$100的押金成功租下了一个房子、
哦、
然后说之后我会给你一次性补齐的啊，就是再次证明了他的这个能言善道的一个本事嘛，
就社交能力还是强、嗯、
对。然后就在1978年1月15日，佛罗里达大学附近的一间名叫欧米加的大学姐妹公寓，就是里面住的全是
女生，
嗯，发生的案件，一名19岁的大学生叫玛格里特鲍曼，他房间里面有人就潜入其中，用随身携带的一根这个橡木棍对这个玛格里特疯狂打砸，就是头上被各个部位都被打了，最终用一条这个尼龙袜将他给勒死了，
就在室内勒死了，
勒死了。然后没有结束，神秘人又进入到了20岁的丽莎·利维的房间里面，同样把他敲至昏迷，而且勒死了。
这是连续作案，就同时犯了两起案子。
对，同时
这么大动静，没有人反应过来吗？
是，这个
在这里打人，
这个事情就和当晚这个情况相关。但我先让我把这些案件说完啊。然后他当时呢，这个丽莎呢，一边这个胸部被扯破，然后呢，神秘人在他的左臀咬了一口，然后呢，用这个梳妆台上的这个头发定型喷雾罐对丽莎进行了异物性侵
啊
啊，就和最开始的
哦，最开始的那个特别像。
对
对，
然后神秘人又带着这个木棍来到了丽莎旁边的房间，然后这里面呢住着21岁的大学生，一名叫凯西·克莱纳，一名叫凯伦·钱德勒。然后呢，这个凯西呢被打至下巴碎裂至肩周重度撕裂，然后呢这个重度昏迷。然后呢这个凯伦呢也被敲碎了下巴、牙齿和一根手指，被打到了脑震荡。本来这两个人可能就是也要被打死的，
嗯，
但就在这个时候，公寓外突然来了一个汽车，开着大灯
啊、
哦，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人给吓走了，凯西跟凯伦逃过一劫。
哦，
嗯，然后呢案件远远没有结束，在同一个晚上。在距离这个欧米加公寓的6条街之外的一个学生公寓，
嗯，
一名佛罗里达大学的舞蹈学生叫谢尼尔·托马斯，同样遭受了这个同样的袭击，下巴和肩膀都被打到了严重的碎裂，头部留下了多起重伤，就是他意外的也是活了下来。
嗯，
讲道理，按照那个打的那个程度，其实一般来说人就
很
就没命了啊、
嗯。
然后这个警方在现场呢发现了一个。有女性尼龙袜剪裁的这个面罩，面罩里面呢有两根嫌疑人的头发，同时在现场发现了男性留下的精液。
哦，但是当时没有 DNA 技术，
没有啊、
嗯，
没什么。其实，而且好像也是因为这个现场环境原因，没有得到太大的作用。
嗯，关键还是当时得看指纹才是比较有效的证据，因为能检测。嗯、
对，
这些证据放到现在应该算铁证，
铁证，
铁证
是铁铁证。
你只要找到一根头发，那你们就没得跑了，
没了、
啊，
你没得跑了。
嗯，
这也是因为当时吧。然后到了2月8日，一个离这个佛罗里达大学240公里的一个杰克逊维尔的城市上，在这个地方，一名14岁的这个女性叫莱斯利·帕尔门特，
14岁啊，
对，14岁。当时有一个自称叫消防局的工作人员叫理查德·伯顿的人靠近莱斯利，准备把他带走的时候，被莱斯利出现的哥哥赶跑了。
哦，
啊，但是就在第二天早晨的2月9日，这个莱克城当地中学的一名12岁的女生叫金百利·利奇，她在离开教室前往教导处之后这段时间里面失踪了。这段路呢，基本上就是走出小学楼，绕过篮球场，就这条路啊。
哦，
失踪了。
他寻找目标的这个年龄越来越小了。
对，这已经是这个
丧心病狂，
丧心病狂了。然后后来这个金百利利奇的尸体被发现了，但那个时候已经是案发的2个月之后了。
哦，太久了。
然后甚至这个案发地是在距离莱克城56公里的一个废弃的养猪场里面。
啊，
遗体已经呈现干尸化，并且被这个动物饲养。然后内衣裤呢就散落在一边，然后那上面同时也有男子精液的残留物。
哦，
对，然后 凶手呢，他们当时推的其实就是泰德邦迪了，
那肯定跑不了了、
就是可能是给他实施罪行之后又给他穿上了衣服然后又脱下来了，
他给他带离了这么远吗？
对，他其实一直在 行动中的，我刚刚提到这些都是他一直在动的嘛。
啊、他一直在跑路是吗？
他没有在一个地方作案，
他流窜作案的。
对对对，这么多案子啊，这么多案子其实警方不知道谁干的，
目前不知道。
对，这毕竟没人知道谁干的啊，因为当地没出现过这么恶性的
事件
案件，他们也去查了所有的有案底的可能的人，没找到人。
这警方肯定疯狂找人啊，这人太丧心病狂了，
是
影响极坏，他一晚上翻这么多案子。
对，然后到了这个也是一月的这个十四号吧，啊，然后泰德因为他一边就是在走嘛，这一路他都在走。然后他十三号呢到了这个海滨城市叫彭萨克拉，然后呢十五号呢他一直在开车，开到了这个大概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这个边际上的吧，然后他这个直走停停直走停停直走停停啊，就开车就是闲晃，可能也是在寻找目标吧，啊，就是时有时行时有时行的，然后就很快引起了当地公路巡警大卫里的
又是公路巡警
啊，因为他太诡异了，
就是公路巡警立大功啊，
一生之敌他的，
对
对，然后这个公路巡警的要求停车啊、就是要检查你这个车上的东西，泰德一脚油门开始跑
啊，又是老一套
啊、然后大卫紧追其后，两人飙车两三次后，泰德发现跑不过去，
公路巡警确实车技厉害，每次都能逼停他，
而且他那个车就他
每次都是那个破车，
他就爱开他的大宋甲壳虫
啊，对
啊，他到哪他都不换车的，
嗯
嗯，然后决定之后呢，这个大卫就查看了泰德邦迪的证件，
嗯，
就发现证件跟车并不相符
啊、哦，对不上嘛，那肯定他在逃犯嘛，
而且车里面还有一个车牌
啊、哦，对他偷的嘛，
啊偷的啊，所以怀疑这是个赃车，然后就准备逮捕了泰德邦迪了。然后泰德邦迪这个时候直接一脚就把公路巡警给大卫给踹倒了，想跑，
嗯，
然后这个时候巡警当时就鸣枪示意，然后就
再跑就开枪，
就对，然后他还是继续在跑，
哦，
但是最终还是被警察给追上了，给逮到了，然后。
你跑不过公路巡警的，
对，两人甚至发生了极其激烈的缠斗，
嗯，
泰德甚至想抢枪
哇、
哦、然后直接被这个公路巡警大卫用枪托直接给他敲了好几下，
是
敲老实了，
警察还是挺客气的，就是没真枪掏枪射他，
因为其实
放到现在美国直接就地正法
对啊，你都赶上去抢枪了就直接枪都打出去了，子弹都，
就美国警察说你这样他开枪之后他不受
他不法律责任，
他不法律责任的、
对啊，
然后这几下直接把泰德邦迪给敲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泰德邦迪甚至说了一句话，说我宁愿你把我弄死算了，
打得好啊，真的
是打的就是那个
打了大快人心，
对，然后呢警方很快对泰德邦迪进行这个车进行了一个这个搜查，总共搜出了21张偷来的信用卡，一个电视机，一个黑框眼镜，一个格子花呢的长裤、
全是偷的，
全是偷的，
哦，
因为他没有身份挣不了钱了，
再逃犯嘛，嗯，
然后这个黑框眼镜跟这个格子长裤啊，就是当天2月8号不是那个有个14岁的女生说有一个来自于消防局的工作人员吗？
对，
就是那套装束、
哦
啊、然后他这个电视机，他为什么会偷电视机呢？
嗯，
他越狱之后呢一直都很关注警方的行动，
哦，
无论去哪儿先偷电视机，
哦，他偷个收音机不方便带那个时候收音还是有很多新闻的，
对，
不知道啊，可能是生活质量不愿意下降吧。
没有车载广播嘛？突然一想
啊，可能他不一定找得到相应的频道。
他要住嘛？他是要住到家里面的嘛？
哦，
对。然后相当于这个泰德邦迪人生3次被捕，都是在公路巡警之手。
都是公路巡警，所以说公路巡警全美最强的警察出众是吗？强过 FBI
对。然后当时泰德邦迪被逮捕之后呢，还说了说自己的名字呢是肯尼斯麦斯纳。
啊、哦，又改了个名
啊！然后他说自己是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名学生，法学生，现在正在这个旅行。
嗯，
然后呢？但是这个事儿被新闻报道了，当时有很大的新闻版面，就说神秘人被抓，当时没有用泰德邦迪的名字
哦，
好像给他的照片，然后后面就说这个神秘人的名字叫肯尼斯麦斯拉。
嗯，
然后肯尼斯麦斯拉本人看到了
啊，还真有这个人是吧？
新闻有这个人
哦，
他其实有证件的，
他的名字跟这个学校不是随便念的，
他不是随便念的，他是做过准备的
哦，
嗯，然后当时给他打电话说，就是那个人不是我啊，
哦
啊，
完了，同名同姓啊，
对，然后泰德邦迪就是假名暴露之后嘛，他也很拒绝就是说自己的真名
啊、
嗯、啊，然后就是警方们只能从其他地方来努力了，他们就发现这个人偷的车啊，神秘人偷来的车，其实来自于前不久发生过案件的 欧米加公寓附近暴尸的。
哦，
这个一下就传到了负责欧米加公寓这个案子的警长手里啊。他们当时就派人去盘问这个
泰德邦迪
的泰德邦迪呢，就是可能他也当时这里面没有说他的详细的过程，反正后来就说泰德邦迪当时跟警方这个做了个交易，说泰德邦迪交代出自己的真正身份，然后呢警方让他和梅格打个电话
啊，这会儿他还惦记他的未婚妻呢，
而且两人没分呢，
还没分呢
啊、
嗯，他都已经因为杀人罪然后逃了，然后梅格都还没分，
对啊，但是第二起他还不知道
哦、
嗯，然后就是还有联系嘛，反正、就是、
前起可是谋杀罪哦，
是啊，就是所以说梅格跟他关系其实也是对泰德的一个，
他们究竟是有多信任他呀？
哎，应该是说泰德怎么去把他们控制？
对，
嗯、
我觉得是其实是一种、
这个、太恐怖了。
我觉得是一种思想上的控制，只是当时可能也意识不到。然后因为他这几天的收押呢，让这个泰德就身心俱疲，他急需这个有个人来帮他克服被羁押期间的负面效应。然后这泰德最终就告诉了自己的这个真名，就叫泰德邦迪。
哦，
对。然后这个泰德邦迪马上就成为了这个各个案件的头号嫌疑人。对，首先比如说那个泰德邦迪就从他那个偷了信用卡里面，不是有消费记录嘛，
嗯，
一查就查到在金百利失踪的前一天，就是那个12岁的这个
女孩，
她就在那个当时的学校的10公里外的这个旅馆下榻。
哦，很近
很近。但这个案子其实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
毕竟没有直接
证
据了。
对，是泰德邦迪至今为止这么多案子的还是没有直接证据。
对，毕竟当时没有 DNA 技术，如果有的话，我估计他一桩桩一件件都跑不了。
是，
对。然后泰德邦迪因为这样迎来了他的第二次的这个起诉。然后这一次泰德邦迪啊，直接因为身份一对嘛，啊，
对，
大家知道
犹他州的、西雅图的都找上门、啊。
对，然后一对就知道。他有2次的这个越狱的前科啊，谁还知道？
嗯，
直接给他关进最森严的房间里面，
就万磁王待遇
啊！这他说了，当时有描述啊，这个牢房里面连金属门都没有
啊，真的是万磁王待遇
啊！就直接给他锁死了。
嗯，
然后呢，这是泰德邦迪依旧要求啊，我要有这个桌子
啊、
我要单间，我要这个不给我铐手铐。但当地这个警方，就他最终没补了个地方，直接给他3把大锁锁得严严实实。
嗯，你再溜啊，3次了。
嗯，
美国警方不要面子了。
对，后来一到这个被捕了嘛，大概时隔1年半之后，就是1979年，我们给大家跳过一下，这、中间过程有点就是没那么重要吧。啊，中间过程有点复杂，我们直接跟大家说结果，因为毕竟这到了大快人心的时候了。这1979年6月，泰勒邦迪的庭审终于开始。庭审来自于针对欧米加大学公寓的事件，
嗯，
因为那个案件有幸存者，
对，
所以能够起诉他。其他案件啊，还是没有任何的目击证人。这个时候，泰德邦迪已经是明星犯人了，
啊，
因为他的案件大家都知道了嘛，
对。
当时说，全美50个州200多个媒体一起来看他的这个庭审，
嗯，
然后他的庭审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例电视直播庭审，
哦，
全美实时直播。
这案件太恶性，
太
重大了，
太恶性了，对。然后他这一次呢就没有一个律师护卫队了啊，这次只有一个法庭指派的公社辩护律师。
哇，这个律师
啊、律师其实怎么说呢，也公社律师其实还是要做本分的嘛。
啊，对，肯定要做本分，
但
这个律师也很难受啊。
但是泰德邦迪哎和第一次一模一样
啊、
就是就喜欢操作
哦。
首先他把法庭指派的公社律师直接赶下法庭了
啊，太谢
又不让他来，
再次选择自己辩护。但是这次检方没有同意，就是法庭没有同意，
嗯，
旁边还是有几个其他律师，但就他说的话最多。
哦，
就本来这个公社律师说的是，我知道你们其实案件这个证据不太多，
嗯，
啊，我知道你们起诉没那么容易，我这边呢，我确实这个人呢，我也没什么好辩护的了，就辩护不了，我们就做个交易，就是最终呢，你给他就是判就是起诉，不是起诉死刑，起诉75年的刑期
啊，就相当于无期了，
关到死、
无期，
关到死。
然后呢，我这边就在说服泰德邦迪
接受这个，
对。然后泰德邦迪本来说接受了，临场变卦
哦
啊，然后直接把这个律师给搞走了。
他是想死啊，
对。然后其次，他第二个操作是什么呢？再次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公权力的受害者。
哦，他不会妄想自己还能无罪释放吧？
他又是跟上次一样说啊，监狱里面这种很多设备对自己很多的伤害、
哦、
啊，说这个牢房里面光线不好，
哦哦、又想润
啊，然后说这个还不让我阅读法律文件，我现在是自己的辩护律师，
嗯，
啊，各种原因，还说他自己的户外活动量不够，需要让他活动，让他保持头脑的清醒，
嗯，
但是这些在陪审员面前就觉得 你有点大病，这个、
你脑子抽热了。
对，而且最夸张在于什么呢？我们知道法律里面有一个询问证人这么一个环节嘛，盘问证人，泰勒邦迪选择亲自盘问案件相关的证人。
哦，
这个证人是当时来到欧米加现场的一个，就是来到那个凶案现场，也是欧米加
被他打残的两个女孩。
不是，欧米加公寓的一个警员。
哦，
他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然后呢，这个他就反复的问那个警员，事无巨细。这个细到什么程度呢？死者是什么姿态、什么表情、手脚怎么摆放、伤口什么样子的？首先，我先不说这个东西会给陪审团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其次，就是他问的太细了。
哦，
你是个律师，
对，
你怎么问的这么细的？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
对，不是你干的，你怎么知道的？
对，这就相当于自爆了。
嗯，
但是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就当时有人分析，就是因为全美直播。
哦，他想表达，想表现一下。
对，但是他这让他显得很愚蠢，大多数
弄巧成拙了。
嗯，
这不是奔着死刑去了吗？
但是他依然面带笑容。
哦，
嗯，尽管如此啊，就这么多，我刚刚说这么多的骚操作，你整个庭审其实都变得就是打引号的有戏剧性。
哦，
导致看的人很多，每场开庭座无虚席，
大家都来看这个神经病人到底怎么抽抽的。
有人是看这个。看他在看笑话的嘛，有人坦诚说的话看案情的，但还有人，这里面有很多年轻女性，大家去看那个纪录片能看到现场是有很多年轻女性的。
嗯，
这些人他们是因为被泰德邦迪给吸引了
啊，
他们觉得泰德邦迪很有魅力
啊。不过也能理解，现在我说实话我还在网络上看到就很多怎么说他的颜粉。
是啊，然后泰德邦迪他甚至很多女性会偷偷写纸条让泰德的律师给泰德啊，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情感，就是很多人都想明白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啊，没人能够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一名受害者，就是丽莎身上有一个咬痕。
嗯，对
啊，这个东西以前泰德邦迪都没干过
啊。对，
但那次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把别人的这个
脑子又抽抽了。
对，在别人在女性的臀部上面咬了一口，
但这就有一个牙齿的痕印了。
对，
这就能剪了。
对，当时其实在泰德邦迪被捕后，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警探就带他去这个进行的这个
咬痕的鉴定。
咬痕鉴定啊，当时他还抗议说律师不在，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然后呢，警方直接搜查令啊，
这个你不可能拒绝啊。
对，然后直接给他这个检测了，然后最终这个齿痕一对比，这就是他啊，因为这个泰德的上门牙呢有点歪
啊，
这种歪度产生的有一个特殊的棱角，正好能够对上那个齿痕。
嗯，
然后泰德邦迪这个时候就
变无可变了，
变无可变了啊。后来接下来另外一场庭审就是会有好几场嘛，他下一场他直接不来了，缺席，
放弃了。
嗯，他甚至就是用那个卫生纸啊，用那种湿卫生纸把他那个牢门给用锁眼给堵住了，
哦，
不让别人打开门啊，但没有用的，半小时直接被勒令强行
啊，带到了
场上。然后他这个时候又说了啊，警方在迫害他，在监狱里面有些非人的对待。然后呢，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让陪审团和这个法庭对他
同情自己，
惯用招数啊，但没有什么用啊。在1979年7月24号，历经两个月的审讯，终于进入了结案陈词阶段啊。最终，陪审团经过6个半小时的商议，这个得出了裁决结果。检方起诉的两条一级谋杀罪、三条谋杀未遂以及两条入室盗窃罪全部罪名成立。然后呢，在到底是在判这个终身监禁还是死刑的这个量刑决议上，泰德邦迪被当场判决电椅死刑，
大快人心
啊，做电椅了，
嗯，
大快人心，
就是
用最痛苦的死法，
求锤得锤嘛。
是，然后虽然说这个案件被起诉，这个被决定了之后，后面还有一些别的庭审，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金百利利奇的庭审啊，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79年11月了
啊，
所以他已经基本被判了这个死刑了。然后这个时候，
这不能先把他送去判了，先给他电完之后，咱们再虚空审他嘛，
这不还有个过程嘛？然后这个时候啊，泰勒邦迪又这个有备而来，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当天已经有证据证明就是他了，因为找到了尸体的纤维、衣物纤维，
那跑不掉。
当天泰勒邦迪身穿一件蓝色礼服，打了一个领结，然后这个时候辩方有一个唯一的证人，就是给他一直寄钱的卡多尔·布恩。
哦，就是那个给他凑齐差不多500块让他越狱的
西雅图那个同事，
又是他。
对，这个时候泰德邦迪在法庭上 向卡罗尔布恩提出了求婚，
这么离谱，
当庭两人确定了夫妻关系，
这样也可以啊。
嗯，
他已经被判死刑了，
不是，那个人也太迷恋他了。
但是判死刑，这个时候他没有执行死刑，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人的权利嘛？
哦，
还是有人权嘛？
美国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说法吗？
而且因为在美国，法官和律师都能主持主婚的，
哦、对，那倒也是，
啊
嗯、
只要双方同意就没问题。那卡罗尔布恩也同意了。
哦，他还真同意
啊！他同意了，他自始至终都相信泰德，
他现在还相信，
他一直都觉得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件事情能让泰德邦尼更加忠诚于他。
哦，
但是检方明白啊，这玩意儿就是打同情牌，就是今天我都结婚了，你就不能在庭上判我死刑吧？
这你已经被判死刑了，再多判你一次，你是受两次电影是怎么的？
然后他又被判了一次一级谋杀。
哦，
啊，又一个死刑，
又一个死刑，嗯、他一个人做两台电影。
对。然后这个泰德邦迪，然后大家我可以给大家补充后续有什么。后来卡罗尔布恩给泰德邦迪生了个孩子
啊
啊，
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不是被关在最深的牢房里吗？
对啊，
我不知道是之前的孩子还是之前可能是之前就有个孩子，我怀疑。
哦，
这个没有细说，因为毕竟涉及到别人的这个隐
私
嘛。
哦，隐
私
了。
但我只把这个事儿说一下啊，你能看到泰德邦迪这个人的这个可怕之处吧？
嗯、对。简直离谱。
对啊，你本来以为啊都判死刑了，都坐电椅了，
嗯，
这事情能结束了啊，其实还没有啊。泰德邦迪还要这个整活，因为其实从这个判死刑之后到后面还有个很长的一个这个时间嘛。然后首先是泰德邦迪的这个他雇律师给他做各种的这个辩护，疯狂改他的行刑日期
啊，就往后拖
啊。就比如说泰德邦迪他这个有这个躁郁症，比如说泰德邦迪就突然有躁郁症，然后什么不认罪，然后他甚至打了一个很恶心的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不是还有很多案子没有判嘛，
嗯，
他让律师去游说那些人，说你们去申请延长泰德邦迪的这个处刑时期，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些案子的先给找出来。
哦，就是自曝自己更多的罪，然后通过更多的审判延缓自己的刑期。
对，但是那些受害的家属直接说不同意。
啊，那没什么好说的，你先给你垫了再说。
对，先垫了。
嗯，
然后甚至就在这个处刑日三天前，1989年1月21号，已经到1989年了。
嗯，
他突然同意跟 FBI 合作。
哦，
啊，他说了承认华盛顿跟俄勒冈州的八起案件，就是我们最开始我上一说的那八起，他一起。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那个承认过，说这八起都是他干的啊，甚至还有五个没有人知道的受害者。
哦，
啊，
他是玩了命的想求生啊，多活一天是一天。
对，他就
这种时候了。
然后他还陆续又承认了犹他州、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的等十余起案子，说还有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受害者。
他把 FBI 吓着了
啊
，FBI 不敢合作。
对，他就说我是一个唯一知道所有真相的人，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需要一点时间告诉你们。
嗯
，FBI 知道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啊，叫。人骨交换时间，就是
他给你们这个遗体或者说死者信息。
一般说，这个变态杀人犯会用受害者的骸骨作为筹码给争取时间。这个时候已经大概入狱十年了，从79年到89年啊，这么长时间里面，他一直没用这一招。这最后这几天他才用了这一招。
哦，
肯定是已经急得不行了
啊。然后这个 FBI 就说：“你爱说不说吧。”
啊 ，FBI 也不想那啥了。
对，就你知道，他知道你是幌子，你知道你是在拖延时间。
对
，FBI 就直接说你想说就是不想说就不说了。
对
啊
，FBI 遇到的变态杀人犯太多了。
对，没时间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主要是 FBI， 你一口气交代这么多 ，FBI 说再给你延长时间，我们真不要混了。这一公布出去，这民众都疯了。
是，然后这个案件最终，无论是 FBI 还是当地的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州长就说。推迟行刑绝不可能，
太恶心太严重了，就是个
这个人没有悔改之心，也没有同理心。
对
对，最终1989年1月24号，这个泰勒邦迪被执行了这个电椅。当天晚上，监狱外的草地上有大量的群众跟媒体啊，有人就是这个我说载歌载舞吧，烧烤架什么音乐啊都有，
开 party，
然后有人专门还拿了横条横幅写的火烧这个邦迪，然后还有电椅造型的这个胸针，
电椅造型的胸针有点
太别致了，
有点魔幻，
就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有人是真在庆祝，有人是顺带庆祝吧，反正最终他被执行的事情啊，在1989年1月24号7:16，这个最终他的这个终年43岁。他当时有个这样的补充记录啊，这个当灵车载着戴德邦迪的遗体停在监狱时，快乐的人们追着灵车 拍手喝彩。有人说上一次有如此待遇的应该是希特勒。
好、
哦，然后这个就是整个泰勒邦迪案件的一个终结了。
嗯，
对，其实警方推测他初步统计是有三十多起案件嘛。
啊，对。
但警方觉得这个案件可能有高达五十到一百起之间。
嗯，
还有很多案件大家根本不知道，
五十到一百起中间这个区间是五十，可见这个有多大，这个不确定性有多大。
还有很多案件，因为他最终没有交代嘛，
嗯，
你不知道这些人遗骨在哪了。
他最后就给 FBI 交代的，也就是那三十起。
对，
嗯，
对，怎么说？
杀了太多，他自己都忘了。
好像他大部分都埋在了一个这个山里面。那个山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
哦，那个之前因为挖矿所以很难进行搜寻的那个山。
对对对，那个山里面有挺多尸体的。
嗯，
泰勒邦迪说了，泰勒邦迪在采访里面还提到了很多他的这个，就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就是首先泰勒邦迪会反复的回到抛尸地点啊、嗯，然后他会给死者遗体这个沐浴更衣，给他们化妆，给他们涂抹指甲油，给他们穿上偷来的衣服。
哦，这在那起案子里面确实
已经有体现了
啊。对，就是那起警察局局长女儿被杀的案子。
他甚至会一整天待在那个地方，甚至会在那过夜。
哦，
啊，而且他有时候会把受害者的头砍下来，藏到其他地方，比如带回自己的公寓。
哇，这够惊悚的了。
嗯、甚至他坦白过，他曾经在他未婚妻梅格的家里面壁炉里烧过人头。
哦，
天，
这样梅格还是那么信任他。
美国不知道吗？
不知道。
对，同时他后来也交代了说，他这个作案是有个变化了嘛？最早他没有带走受害者，
嗯，
后来会开始带走受害者了嘛？他就说，他把受害者带走呢，不仅仅是出于隐藏证据啊，他就是他觉得对受害者实施强暴是他拥有受害者的一种方式。
哦，极强的这种控制，
啊嗯、其实就是说可以说是恋尸癖吧。他说、
对，
他自己的原话说的是，杀害他们只是出于毁灭证据。但到了后来，残害受害人成为了冒险的一部分啊！他的英文就是 part of adventure， 他的英文原文啊，他说：“终极的战友就是对生命的战友，在这之后就对遗体的战友。”
哦，
嗯，这个人就是纯纯的
变态、
恶人、
恶魔、
反社会啊！就是他说了，他说，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嘛，一般就有人杀人就不会内疚嘛，
嗯啊，对，
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个内疚过啊，他就自己说，内疚不能解决问题
啊，
他不会内疚的。
哦，
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
那就只能让电椅来解决问题。
是，对，对。然后，虽然说泰德·邦迪怎么说自己一直在标准自己是自信获得成功的，但其实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就是他基本上不就是对弱者下手吗？
对啊，他残害的都是女性啊。
而且
但凡一个刑警来把他暴打，都是
他马上就认怂。
对
啊，而且你看，要么就是睡觉的女性，
嗯，
是吧？要么就是那种大学生没有，就是。太强的安全防卫意识的，
对，
或者他通过这种说话的方式把别人就是带走的嘛。
而且下手的女性年龄越来越小，嗯、
是、
嗯。
然后就是比如说这种十二三岁的，更不用说了嘛，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这种人，你表面上把自尊，你很有这个自信，其实你就是对弱者下手嘛，你没有什么值得说的部分。反正有囚犯表示啊，泰德·邦迪在狱中过得并不是很顺从啊、在狱中过得并不是很顺遂，他会受到其他犯人的。攻击，
对，那肯定的。
啊、这个攻击，我们打个引号，
对，
大家知道了。
对你这种强奸杀人犯，
在狱里面
在狱里面本来地位就低，
是，
然后你还长得
那
么好看，对，
还装。
那你在狱里头不就只能捡肥皂了？
而且你是对，而且你是对一个对十二岁的女孩下毒手的人，在美国，你这种人是，
哎，对，当时这个宗教的信仰还是非常强烈的，
对，嗯、就是地位最低的犯人，
对，
对、
嗯，反正就是疯狂捡肥皂啊，就是这他的一个。结局吧，只能说大快人心。
嗯
啊、然后这个泰勒邦迪确实也怎么说，毕竟作为美国最早的最知名的连环杀人犯，应该是变态连环杀人犯，
嗯，
确实也有很多连环杀人犯的一些特征吧。
对，
这些人确实是有些共性的。
嗯
嗯，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整个案件的始末了啊。我们就是分了两集，就本来想再分一集的，发现就是有点难受。其实是因为书里面说的细节实在太多了，他在这个案件里面以及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的这些事儿吧，其实能够更清楚看到这个人的性格。
对，
但那样我们说出来又有点无聊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还是可以看看这个《我身边的恶魔》这本书，虽然他的技术方式没有那么的，就是
精炼
吧，
嗯，
有很多那种有点絮叨的成分，
可能因为有点书一点比较老了，
对，
作者写的时间有点长了，
对，这是七几年、八几年写的书了，
嗯，
然后但是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因为如果你只说事情，泰德邦迪更多的是一个 背型标志化的一个连环杀手。
嗯，
但是在他这个技术里面有很多泰德邦迪很细碎的一些描述，你能感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
嗯，特别是大家可以看那个纪录片里面很多泰德邦迪的照片，就这个人帅确实是帅的啊，伪装也是会伪装的。
嗯，
他自己的伪装法我们刚才提到过了嘛，他说了，我的伪装如果彻底改的画面，那不叫伪装，那反而会让别人记得你。但如果你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啊、
反而让人分不清你到底是谁。
他有一些小聪明的，他有一些小聪明、
嗯、
但是掩盖不了他是个脑子会抽抽而且下三滥的人。
对，然后就是怎么说，不知道大家听完整个故事之后有什么的这个感想吧。对，因为这个案件说实话我在看这本书之前的想法还是差的挺多的，因为以前听这个案件就是杀人杀人杀人，然后就是他的一些动因啊，
嗯，
他的一些更多是出于泰德研究者他的一些分析啊。那看完这本书记录之后，确实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吧。确实，这个首先年代不同，
嗯，
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去作案。
对，
其次这一个这样的杀人犯的变化，确实也不是那么的直接的，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嗯，
但这样的人同时也是极其不值得同情的。
对，
他真的是极其之残忍。
对。
对，然后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啊，就是欢迎去我们的怪谈论局里面购买这本《我身边的恶魔》这本书去看一看。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个泰德邦迪，也就是网飞出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呢更多是一些照片啊、视频的一些直观的一些东西吧。
嗯，
包括泰德邦迪的一些录音啊，他的录音都是在给自己做辩护吧。嗯，然后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大家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也可以加入我们怪异电波的听友群，大家只要关注我们公众号怪异常识局，在后台发送听友群就可以获得一个入群方式了。然后呢，最后我们怪异常识局的嘟嘟社区也开通了，大家只要在各个网页或者是应用商店搜索 DODO 嘟嘟就可以获得这个下载方式，然后在里面搜索52820啊，就是52820就能获得这个进入我们怪商局的一个社区的方式了。然后呢，好了，这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英红，
我是以太，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Woke up in the same clothes I wore yesterday. My head is pounding now. I lost my phone again.I found a gray hair I thought about when my dad was my age. He was married by now. Sometimes I wonder how things would turn out if I stayed in school, never left my hometown. I don't do the things I'm supposed to.Overthinking under focus, emotional rollercoaster, keep it all on my shoulders, hoping no one will notice. I'm no good at getting older. I was tired of suits telling me what to write about. Yeah, but then I remembered the girl from Rhode Island who said that our music saved her life. And I'm not a saint, but I still talk to Jesus. I hope he knows that I really mean it. I don't do the things I'm supposed to. Overthinking under focus. Emotional rollercoaster. Keep it all on my shoulders. Hoping no one will notice. I'm no good at getting older. No.
I called my dad one night when I was a wreck. He said at your age I was a mess. So don't let it all weigh down on your shoulders. Things will work out the way they're supposed to. It's just part of getting older.